佛法融入生活，如何面对痛苦之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在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所有的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啊，今天我们听法，然后精进的修心，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课啊。那今天的这个课的这个题目啊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叫做圣火与修心啊，总的题目就是圣火与修心。为什么讲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很多人虽然懂很多这个佛教的这个理论，我们很多人也学了这个五部大论啊，中观啊，隐明，仙光庄严论啊等等，我们听了很多，大家都会说都会讲，考试也及格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修心的问题，修心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一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不仅是我们啊，所有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解决的方法我们跟这个普通人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学佛了也就是修心自称是修心的，我们不应该这个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跟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就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了不是说所有人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包括我也是我想我觉得我的修行也是非常差很差，所以我也要进步，也要好好修行你们也要修行，我们大家一起学佛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了，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就是我们从圣火开始说起还是从圣火开始做起，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运用，怎么样去落实我们学到的东西，这就非常重要了五部大论它是佛教的精华大乘佛法的精华，这个里面有理论也有修法，但是我们如果不落实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字面上的理解而已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上有用的只有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不会有实际上的效果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做起，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这几天尤其是这个头几天想讲一讲这个关于 就跟生活有关系的一些这个修法，所以我就是说今天的我们这个题目叫做生活与修行啊，生活与修行，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修行啊，就是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去落实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叫做生活与修行。然后这个总的这个题目下面呢有一些这个细节的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讲如何面对痛苦就讲这个这个很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那这个痛苦怎么样去面对如果我们以正知正见去面对这个这个痛苦的话，痛苦它不一定是一个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正知正见那痛苦呢，当然所有的生命都不愿意接受的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这个非常重要曾经我们讲过一个麦胖仁波切的这个一个病苦转为道用的一个修法那是病苦怎么样转为道用，主要是讲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就不仅是这个病苦所有的这个痛苦在轮回当中这个我们遇到就是轮回当中生老病死，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怎么样去面对就讲这个那怎么样讲呢，我就不是根据我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根据我的想法去讲那根据什么讲我们就还是要这个根据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菩萨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这样子就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这个并不是我胡思乱想然后就给大家讲什么病苦转为道用痛苦转为道用并不是这样子了我们还是要我们大家都要学以前的这些这个高僧大德修行的经验非常丰富的证悟了的这些人的这个这些人的这个教言根据这个教言讲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如何这个面对痛苦那这个里面呢就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什么叫做痛苦第一个我们要去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痛苦那痛苦什么痛苦的本质是什么痛苦的本质是从我们佛教的这个观点看，痛苦就是一种感受。痛苦说简单简单的说痛苦就是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就有两种这个感受有两种两种是什么呢因为感受这个感受呢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这个东西物质比如说钢筋水泥砖玻璃它不会有感受它不会感到痛苦，不会感到这个幸福它没有这个感受那感受是一个精神的一个特有的东西 那这个今生我们可以分两种啊不同的今生，一个叫做这个分别分别今生，有分别年啊，一个叫做物分别年，物分别年，那物分别年是什么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他们的这个这种感受叫做物分别。为什么叫物分别呢？这个我们学过迎宾的，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是分别念啊？什么叫做分别呢？分别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然后以我们的意识去分析啊，这东西啊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等等，去分析这个叫做分别这叫做分别。分别念是什么？第六识啊。我们经常去思维的这个第六识叫做分别念他所感觉到的这个痛苦就叫做这个分别念的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物分别念物分别念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痛苦这个，比如说身体他感觉到的这个痛感受比如说生病生病的时候呢不管我们仪式怎么样去想但是呢他这个无分别念，他明明就是感受到一种这个痛苦的感觉这叫做无分别念那这个痛苦呢，总的来说痛苦它是一种感受人死了以后呢没有这种感受人的这个尸体跟石头跟砖头都是一样的人的尸体就接触了这个外界的任何东西，就是滴水火它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因为它没有这个这个意识，它也没有分别识，也没有物分别识都没有所以它不能感觉，它感觉不到任何这个痛苦和幸福所以我们就首先就是说这个痛苦就是一种这个感受，一种感受，一个是这个物分别识的感受就是像通身体的感受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分别式的这个感受，就这两种感受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两个当然这个痛苦或者是快乐就感觉到这个时候呢就大脑的某一个地方的这个脑波有所这个变化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些说痛苦呀感受啊等等都是一种大脑的活动的产物但是呢这个大脑只不过就是一种工具而已，一种工具而已。我们的意识依靠我们的大脑去辨别外面的东西，去感受外面的东西这个叫做这个无分别和有分别分别时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经常我们去思维的这个意识它所产生的它导致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跟它一起产生的这个痛苦叫做这个分别式的痛苦然后呢物分别式的痛苦就是就像我们的身体这个生病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呢，就是物分别式的这个感受这个叫做痛苦。首先是这样子，我们确定痛苦呢它不是物质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精神的一种这个感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去观察 这个痛苦啊是怎样产生的，这痛苦是怎么样产生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啊，我们要去观察这个痛苦是怎么样产生啊。过去啊我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啊，结论是什么呢？啊，结论就是我们的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啊？最后的答案，痛苦啊，来自于这个我执啊，痛苦来自于执着啊，这是另外一个啊这个话题，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啊。那今天呢，不是从这个角度讲啊，今天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讲啊。那这两个角度是不是矛盾？它不是矛盾啊。就是我们就是不同的角度而已，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不矛盾的啊。那今天我们今天我们的这本书上讲的这个啊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平时啊他说啊痛苦啊和这个幸福对我这个痛苦和幸福的这个产生的时候啊，它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啊，就是啊，这个人的这种稀奇习惯啊有关系。这个话怎么讲啊？这话怎么讲？怎么解释呢？啊，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奥秘。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啊，包括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哲学家啊，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啊。那这是什么呢？首先啊，痛苦和快乐啊，西方哲学家啊，他们认为来自于外界啊，就像啊这个。法国思想家啊，伏尔泰啊，还有这个机械唯物主义者这个拉梅特利，他们就是在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啊，是后来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人物了啊。那他们很多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幸福啊，不可能从内心当中产生。那幸福，我们要寻找幸福，追求幸福的话啊，往什么地方去追求呢？一定要从外面啊，外界去追求寻找幸福。啊，这是西方的这个观点了。那佛教呢，它怎么说的呢？啊，外界是什么？主要是指的就是这个物质生活啊，物质生活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呢？佛啊不否定啊，物质生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啊一部分的这个幸福，但是呢啊，我们不能做啊金钱给我们带来所有的幸福的这种美梦，这个是错误，不能做这种美梦，这个是错误的。只能带来一部分的这个幸福啊，不能带来所有的这种幸福。那佛教认为啊，这个幸福也好，痛苦也好，这个不是啊，跟外界不是没有完全啊，没有任何关系啊，它不是说跟外界没有任何关系，有关系。但是主要就不是这样子啊。那主要是什么呢？佛告诉我们啊，或者是以前的这个上师们啊，告诉我们啊，他们告诉我们，不要我们的内心啊，不要太脆弱，不能太脆弱了，那什么样的叫做脆弱？什么样的人这个内心很脆弱呢？啊，我想，从小就长在这个富裕的家庭当中啊，然后读书的时候就在贵族学校里面这个读书出来的人啊，相对而言啊，这个精神是比较脆弱的，因为精神脆弱啊，所以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都很计较啊， 都很挑剔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习惯了以后呢，啊，那这种啊，这个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以后呢，这种习惯就是啊，随着这个随着这种习惯啊，慢慢慢慢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啊，最后呢，它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啊，看任何人都不顺眼啊啊，就是在外界的什么样的这个生活都不能啊让他满足。不能满足啊，对任何人啊，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啊，对任何这个生活啊，对任何这个环境啊，都产生了这个啊强烈的这个啊反感，这些当中啊都找不到啊这个真正的这个满足感，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啊就是。就把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啊看不顺眼，然后最后啊去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啊，然后就觉得这个生活啊没有意义了，生活没有意义，这没有意义啊，这没有什么乐趣，然后最后呢啊就会走一个非常极端的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就。要学啊，要学坚强，不要学啊，内心啊太脆弱，不能太脆弱。那坚强跟这个脆弱这两个啊，跟遗传啊，也许有一点点的关系了啊，也许有一点点关系。有些人的精神啊，生下来的时候啊，当然不能说生下来先天啊，就是。啊，比较坚强的啊，有些人呢啊，先天啊就是比较这个脆弱，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啊，就依靠什么呢？依靠环境啊，教育背景啊，最关键的就是自己的这种啊习气啊习惯，自己的这个习惯。跟自己的习惯啊有这个关系，那这样子啊，就哪怕是一个再小再小的问题也好啊，这上面都是啊很挑剔、很计较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这个标签呢？啊，这就是说明这个人的内心呢、非常的这个脆弱的一个象征，很脆弱啊，什么外界的东西都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觉得所有的东西啊，人也好，物质也好啊，都看不顺眼呢啊，从这些当中啊得不到这个满足感啊，然后呢，一直都觉得这个幸福是从外界而来，所以很挑剔，很计较，这样子以后呢，这种人就越是这样子啊。越得不到这个幸福感啊，最后就觉得这个生活没有意义了啊，就走向一个非常不好的路了。这是自己的这个习惯的问题了。那我们啊，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个痛苦啊是怎么样来的啊？痛苦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尤其是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无分别式的这个痛苦呢，多半啊都跟我们的意识啊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啊，生病的时候呢，无论是我的意识啊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啊，这个我觉得啊，我身体。啊，生病了，就疼得很啊，这个病痛，这痛苦很强烈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就是似乎啊，跟我们的意识没有什么关系啊，我意识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啊，跟这个痛苦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它还是要疼啊，这是比较稳定的啊，这个无分别式的这个痛苦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个呢，修行比较好的时候啊， 也就是这个修心的这个能力啊，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改变的，也可以转变的，那目前我们啊，首先啊，要这个要去转变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六意识的这个啊痛苦啊，第六意识的痛苦，也就是啊分别式的这个痛苦，那分别式的痛苦呢啊是啊不是来自于外界，它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啊我们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啊习惯啊有关系，那这个上面要调整，这上面要做一个这个调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去这个调整啊？怎么样去调整呢？啊，这个就有两个方面了啊。那我们是第三个，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了。刚才第一个，我们首先啊去这个将啊去认定什么是痛苦了啊。第二个呢，我们去啊去确定这个痛苦是怎样啊产生的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啊，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去调整这个啊问题，这个就是第三。那第三这个是最重要了，那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是我们从两个方面讲啊，一个是从世俗谛的方面讲啊，另外一个呢从生义谛的角度去啊讲啊，就是这两个啊。我们当我们遇到一种这个痛苦的时候啊，就是就遇到一种痛苦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一种痛苦啊，这个痛苦有可能啊来自于这个啊金钱啊，有可能来自于感情，有可能来自于婚姻，有可能来自于其他的东西啊，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总的来说这就是啊一种这个痛苦啊。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痛苦呢？我们普通人啊，没有修心的人就面对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痛苦呢啊是对我们的影响啊非常大，就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有修行啊，修行人真正的这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呢啊，对他们来说这个痛苦呢啊不会有啊太大的这个影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就是要学到这个啊，这就是非常重要了啊。那我们就讲第三啊，先这个第三之前还有一个啊，这个可怕不是第三，第三就不是这个，第三是我们再讲啊，什么叫做战胜痛苦？什么叫做战胜痛苦？比如说一般的人啊，痛苦的时候啊，他首先寻找啊这个痛苦的根源啊，然后呢往外啊，就是在外界当中去寻找这个痛苦的根源啊，然后呢，他去把这个痛苦解决啊，什么样子？这个具体说具体的啊，比如说一个人啊，对另外一个人很不满啊，生气很大的这个嗔恨心的时候啊，一直都很痛苦，不解决这个问题很痛苦啊。那他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可能去打人，有可能去骂人，甚至有可能去杀人啊，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这个解决问题。那这个啊不是战胜痛苦啊，这个还没有解决痛苦，痛苦仍然啊存在的啊，没有战胜这个痛苦。那战胜痛苦，什么叫做这个战胜痛苦啊？战胜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当我们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我们用这种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啊，把这个痛苦啊。痛苦呢，转为道用啊，转为道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痛苦啊， 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心啊，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啊生活啊，能做到这个，这就是战胜痛苦了。战胜痛，这叫做战胜痛苦啊，并不是说啊战胜痛苦呢啊，并不是说啊我们把这个啊痛苦的这个根源啊啊这个痛苦的根源啊啊这个断除啊。从此以后呢啊不要再发生类似的这个痛苦啊，是不是这个叫做战胜呢啊，最后的解脱啊，当然可以这样子说，嗯，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战胜啊不是这样子，嗯。那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战胜，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每一次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啊，通过我们的修行的这个能力啊，能力啊，不受到任何啊这个痛苦的影响啊，不受到这个影响，嗯，然后呢这个这是一个对修心没有影响，第二个呢对生活也没有影响啊，不受到什么影响，嗯，这就是战胜痛苦啊，战胜痛苦，嗯，从此以后呢，无论是遇到任何这个痛苦也好啊，这个痛苦虽然是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痛苦，嗯，但是呢，这个痛苦啊，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修心啊，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啊，能做到这个，这叫做这个战胜痛苦啊，这个是第三，然后第四就是真正的这种方法。这方法是第十，这个很重要了。那这个方法呢，我们刚刚讲的用生一滴和施俗底从两个方面啊讲，首先是讲这个施俗底。那施俗底施俗底从施俗底的方面讲啊，它也有两个这个原因啊，就是有两种这个方法啊。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这个痛苦，或者自己做错什么事啊，或者是失去什么东西就等等有一个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考虑这个我现在这样子自己心里很痛苦，这个是没有用的从这个方面去想这是第一第二不但是没有用我这样子去伤心这样子痛苦是有害的就是从这两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那第一个是这个如菩萨心轮当中讲得很清楚了这两个问题都讲了，但是如菩萨心论里面讲的，我们不落实不修行的话那也不起什么作用如菩萨心论我们学了也背了这个内容都知道但是不修行的话不去用的话都没有用比如说一个医生生病了那医生生病的时候呢，医生自己知道需要吃什么样的药这个药对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他也知道，都知道。但是呢，医生如果不去吃药的话那他的这个病呢，跟不懂医学的人完全是一样的不解决任何问题了。那医生也要去吃药吃了药以后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如心论学了但是不修的话呢那这个如心论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有效的这个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落实今天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学的就是不是如心论如心论落实的方法怎么样去用这个如菩萨心论当中的这个内容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那我们遇到一个痛苦这个痛苦很难受非常非常难受 这个时候呢，首先啊，我们要去想啊，比如说我失去了一个东西啊，或者是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啊，等等，就是这个痛苦可能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我非常非常伤心的时候呢，啊，我们要去想两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想啊？要大作，通过大作的方法去想啊，啊，不是啊，不是这个啊，不是我们，比如说啊，边工作边走路边想，就是首先是要大作的心事，静下来啊，大作的方法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不需要再讲啊。然后我们再去思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失去了一个东西，我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啊，非常难受啊，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啊，那我现在这样子啊，这个伤心痛苦啊，这个对我这个失去的东西呀 啊有没有什么用处？也就是说啊。这个失去的东西呢，我可不可以啊恢复啊？首先我看能不能恢复啊。如果能恢复啊，如果能恢复的话啊，那我就不需要啊，不需要伤心了，不需要痛苦了，我去把它恢复就完了啊。我不需要这样子这个痛苦，这痛苦是没有用的啊。我可以恢复的东西，我就把它让它恢复啊。还原啊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东西啊永远都是不能恢复的啊，已失去了以后呢，它永远都是没有办法恢复。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啊，那我也得要面对现实，要接受这个现实。我再痛苦都是没有用的啊，这我现在的这个痛苦啊，跟我失去的这东西招回来恢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再这个痛苦也好啊，再怎么样也好啊，都是多余的啊，没有任何这个帮助。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个时候我们也要告诉我们自己，告诉我们自己，我不能去痛苦啊，我不要去伤心啊，不要去难过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难过啊，就是为了失去这个东西。但是呢，我现在的这个难过痛苦呢，啊，跟这个失去东西啊的这个恢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不应该啊，不应该去这个啊难过啊痛苦，这样子告诉自己，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不会有效果了，不会有效果，甚至啊，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子去想。不愿意这样子去，还是愿意自己去痛苦啊，去难受啊，根本就不愿意去这样子想，但是这个我们要坚持啊，坚持了以后呢，就慢慢的就相同这个问题了啊，的确是啊，现实就是这样子了啊，这失去的东西，能恢复的话，那我没有必要这么难过啊，没有必要这么难过，我去恢复就好了啊。如果真的不能恢复的话，那我也就只有这个面对现实啊，我就去接受这东西了啊，不要再难过，不要再痛苦啊，告诉自己，我的这个痛苦啊，现在我的这个伤心啊，痛苦呢，跟这个东西完全是没有这个关系的，不需要的啊，恢复可以恢复就不需要啊。不能恢复，那也不需要啊。能恢复的话就，更不需要了啊。不能恢复的话，这个痛苦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只是，这个痛苦呢，只能让我自己啊痛苦折磨，那对自己的身体、工作、修心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啊。就有影响啊，只有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啊，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结果，所以我还是不要去这个啊痛苦，我不需要不要去痛苦，这个痛苦没有用，这样告诉自己啊，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啊反反复复的去思维 要反复的去思维，要说服自己，说服自己，这样子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只有两种情况啊。比如说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情，那做错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而痛苦的话，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我做错了啊，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啊恢复？如果我可以恢复啊，可以改正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需要痛苦了啊，我去改正就好了啊，我再不要去啊，不去做这件事情，我改正就好了啊，那就没有必要这么痛苦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做错了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永远都不能啊恢复的话，那我现在这么痛苦也是没有用的，也没有用的。这样子，理论上的确是这样子啊，这个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啊，这是准确的啊，可以恢复和不可以恢复啊，就是答案肯定是这两个其中一个了啊，在这个中间啊，不会有第三者。不会有第三者啊，答案就是这两个啊。那答案既然是这两个的话啊，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可以恢复就不需要啊，不需要这个难痛苦了啊。不可以恢复的话，痛苦了也没有用。这样子去说服自己啊，反复的去说服，反反复复的去想啊，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减少我们的这个痛苦，这是一种办法。啊，当然啊，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啊，我们修四个对治力的时候呢，啊，不是这样子了啊，我们还是要后悔，这个过去的这些罪业，深深的感到这个后悔啊，应该后悔，这两个是不一样啊。那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不是四个对治力，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没有用的痛苦啊。要这样子去这个调整啊，这个忏悔呢，对这个罪业啊，越有这个啊，越有这个后悔心，他就这个清净的这个啊能力就越强，所以应该有后悔，这是例外啊，这是例外，这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在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反复的这样子去思维啊，这是如心论当中的一句话啊。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去思维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不但是没有用啊，我的这个痛苦不但是没有用啊，而且啊有很大的这个伤啊，有很大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过失啊，有害啊，有害啊，有什么害呢？有什么害？在这个地方我们啊。讲的当然它有很多很多伤害啊，对我们受到很多很多工作呀、修行呢各个方面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啊，有害。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讲的不是人啊，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啊，主要是说啊，这个受害是什么呢？主要是啊，我每一次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呢啊，每一次都是不敢面对这个痛苦啊，拒绝这个痛苦，抗拒抵抗啊，每次都是这样子的话呢啊，这就是说明啊，我的这个啊内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脆弱啊，所以就不敢面对这些痛苦，不敢接受啊这些痛苦啊。那我越是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我在干什么呢？实际上我在做什么呢啊，我就是在啊逃避这个啊，现实，不面对，不敢面对这个痛苦啊，这样子以后呢，这样子以后，这种习惯，这种习气啊，这种习惯啊，就啊是导致什么？这样子我们的内心会啊越来越脆弱啊，会越来越脆弱的。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如果我勇敢的去这个面对这个痛苦的话啊。本来是我可以面对很大的痛苦，再大的痛苦我都能够顶得住啊，能够过这个关的 可以过这个关的啊。原则上如果是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书本上讲的那样去做的话啊，或者是如心论当中讲的那样去做的话啊，可以过这个关，再大的关啊我都可以过啊，再大的这个困难，再大的痛苦是可以的啊。但是我现在这样子的话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仍啊这个承受能力啊，承受能力非常的差啊，非常的差啊，越是这样子的话这种承受能力越差啊，以后呢啊不敢面对任何一个这个痛苦。但是不敢面对痛苦也得要面对啊，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么多的这个啊，来自于各个的这个点各个东西的这个痛苦这么多啊，那我不面对可以吗？不可能的啊，总是要这个面对的。那我们不面对这样子啊，越是这样子这个逃避啊，那样子的话我内心会越脆弱啊，那我内心越脆弱的话，这个痛苦啊给我带来的这个创伤是越大。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他的这个最大最大的这个受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啊，我们还是通过这种啊依靠这个巧诀啊，这种方法去面对啊痛苦。那这样子的话，痛苦实际上不是痛苦啊，痛苦它自身也有很多优点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优点。就像啊我们这个生病啊治疗的时候啊，有些治疗还是很难受的。但是呢它的结果是非常好，这个治疗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它可以治病，它可以治病，但是它的方法呢就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种方法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就是有些方法，有些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是这样子，但是它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接受这个治疗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愿意接受这个治疗啊。同样的道理，痛苦也是一样的啊，痛苦如果我们去真诚的去面对的话啊，面对的话痛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东西。它的正面的东西啊比负面的比负面的多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要这个正确的去面对痛苦，面对痛苦啊。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不愿意接受痛苦啊，每一次都这样子下去的话，总有一天我们过不了这个关啊，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在这个痛苦面前会倒下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轮回当中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等待着我们啊，这个是每一个凡夫人都是一样的，生老病死就不用说了啊，除了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以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等待我们，这是肯定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每一次都这个我们拒绝痛苦啊，抗拒这种方法啊，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它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那所以我们要去面对啊，要面对这痛苦。面对痛苦的，面对了这个痛苦啊，这个时候呢，痛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幸福的东西啊。那痛苦会带来幸福的东西吗？这个有可能吗？这是有可能的。痛苦会带来幸福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幸福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修行。那痛苦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修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 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的这个战胜了啊痛苦了啊，我们要去学啊学这个痛苦啊学这个方法，要去学这个方法，这个很重要啊。首先是这两个了啊，这两个讲的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实际上真正啊我们去运用到生活当中，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大家也应该去试一试啊，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啊，遇到痛苦，每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啊，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啊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去把这个痛苦的根源啊除掉啊端出啊，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的。这个所有的凡夫人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方法呀啊不一定是很好了啊，有些东西呢我们没有办法啊端出这个根源啊，没有办法这个啊推翻，只有面对啊，只有面对了，那面对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啊，我们范夫人的内心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啊，圣者的这个内心是很坚强的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啊，我们的佛陀圆寂的时候啊，周围有这么多的阿罗汉啊，这么多人围绕着，大家都知道佛要圆寂了啊，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啊，一个这么就是这个啊度化这么多众生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佛啊，从此以后就看不见了，看不到了，圆寂了，那这些阿罗汉呢，所有的阿罗汉啊，没有一个人痛苦，也没有一个人哭啊，也没有一个人说什么啊，都是很正常的啊，都是很平静的，唯一的就是阿兰啊还没有证悟啊，还是一个凡夫人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床脚下啊，哭哭啼啼的啊，很难受，很痛苦啊，他内心很脆弱，为什么他没有证悟？不坚强，不能面对这个痛苦啊，这么多的阿罗汉啊，他们不是不认为啊，佛圆寂啊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他们不是不恭敬佛，但是他们的内心呢没有这样子的痛苦啊，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啊这个痛苦，面对的方法不一样啊，世上这么一个很伟大的啊人物，就像佛啊能度化这么多的众生的这个佛啊啊这个圆寂的时候呢，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了啊啊，但是呢两个不同的人看一样的问题啊，对他们带来的不一样了啊，佛的圆寂啊对阿兰啊带来了这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对阿罗汉呢啊没有什么影响啊，同样一个问题啊不一样的啊啊，这就是一个啊比喻。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啊一个家里啊啊有学佛的有不学佛的啊，那当我们的父母去世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不学佛的人啊，如果他们是很孝顺啊非常喜欢父母的人啊，这样子的话他们的内心啊是很脆弱的啊，非常痛苦，然后呢学佛啊，不但是学佛，而且有一定的这种修行的人啊，他的内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坚强的，比较坚强的啊，所以对他带来的这个痛苦呢啊，没有跟其他人那么大，这个痛苦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啊，这个他比如说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同样的两个人的母亲啊，并不是一个人的母亲啊，两个人一样的啊，这两个人一样的喜欢他们的父母，去世了， 但是呢啊，对他们带来的痛苦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看这个问题的方法不一样，面对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对他们的影响也不一样啊，对他们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啊，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啊东西啊，实际上我们认为痛苦的，并不一定是痛苦啊，我们认为是幸福的，也不一定是幸福。嗯，啊，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我们要看这个，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嗯，这就是最关键了。嗯，就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这个强大的这个啊，这个识因啊，这佛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啊，我们曾经也讲过啊，有一个人曾经非常有钱啊，当国王的时候啊。他在这个啊床上铺啊18层各种各样丝绸的这个啊床单啊，最下面呢就是有一粒豌豆啊，他都感觉得到很痛苦了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啊，这是他养成了这样子的习惯。这个时候呢，他非常挑剔啊，很计较。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啊。18层床单下面有一粒豌豆，都感觉得到，都不能接受了啊啊！他虽然有丰富的这个物质生活，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啊脆弱。嗯，他所有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的所有的痛苦、幸福都依赖着啊外界啊金钱啊。他这个时候他是这样子啊。后来这个人啊不当国王了啊，没钱了。嗯，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啊，到山上去砍柴啊，连一件上衣都没有啊，这样子就被柴回来啊，他都感觉不到这个痛苦，嗯，他觉得还是很正常啊。那这个我们也去想一想啊，这个虽然是一种故事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啊。那这两个的这个差距啊，这两个这么大的落差啊，这么大的差距啊，同样一个人在啊感受这个啊，一个人还是面对这两个啊，这怎么能够一个人可以面对啊？18层床单下面的一粒豌豆都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这种人，怎么可能啊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可以啊被这个拆货呢？嗯，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这所有都是。啊，跟我们的这种啊，这种习气、习惯啊，有关系了啊，有关系啊。嗯，人可以这样子的啊。如果我们这次啊，比如说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呢，啊，不去啊拒绝啊，不去抗拒，然后勇敢的去面对啊，这一次我过了这个关。然后下一次遇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子啊。那每一次遇到任何一个痛苦的时候呢，每一次都很平静的啊面对啊，然后每一次他没有跟我带来啊，跟我的修心也没有带来什么影响，然后跟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啊，这个痛苦就是自生自灭。这个时候呢啊，我就战胜这个痛苦啊，在我有生之年啊，在遇到任何痛苦都可以这样子面对了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是有这个胜利者啊，战胜啊，可以战胜所有的这个啊这个痛苦了啊，这样子。嗯，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不勇敢的去面对痛苦啊，每次都是这个啊。拒绝或者是在外面就寻找一些减少痛苦的方法，每一次都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就越来越啊脆弱，越来越脆弱，最后啊我们不能面对任何这个痛苦。嗯，啊，这个是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伤害。那这里边讲的是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讲啊，我们不敢面对这个痛苦，每次都 很害怕这个痛苦，每次都是想一切办法去回避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害处，有什么样的这个缺点呢？当然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大一大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了。本来是我们可以用，如果用这种方法去面对的话，本来是可以面对的啊，本来是可以这个很大的痛苦都是可以过这个关的。但是我们现在每次都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他讲的是这个啊，这两个呢第一个我们啊，就这两个呢，这两个叫什么呢？这两个叫做不要这个拒绝痛苦啊，不能拒绝痛苦。有些东西我们拒绝也没有办法了啊，没有办法了。我也跟有一些这个心理学家啊，心理医生，也聊过这方面的问题了啊，也去了解了一下他们的一些方法。那他们的一些方法呢对于有些人还是有帮助的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否定，还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帮助是什么呢啊，这个帮助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临时的帮助啊，暂时的帮助。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办法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实际上不是什么真正的办法，就是用这种方法啊，用这种方法啊，让你啊轻松一点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心理学家怎么告诉我们呢啊，比如说啊，两个人婚姻出问题，感情出问题，导致啊很大的痛苦的时候呢啊，他们会怎么告诉我们啊，那个时候呢啊，他可以啊这样子观想啊，你把这个人啊装在一个箱子里啊，或者是装在一个口袋里边啊，然后就把装箱子锁了以后呢，我可以从啊十层楼或者是多少多少层楼上面呢，这个仓库里面呢，把它扔出去了啊，扔出去了，然后呢这个人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呢，这就消失了，我就已经离开他了啊，再也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了啊。然后有产生这种痛苦的时候呢，又把这个人啊装在这个箱子里边，把箱子锁起来啊，又从这个十几层楼上面呢扔下去了啊。对，这种情况啊，这是一个，当然了，我们看起来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笑的方法，但是呢我们不能这样子说啊，对有些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帮助了啊，有一点帮助，这个可以一个暂时的可以缓冲啊，这个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帮助啊。我想就是这一类的方法啊，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这心理上面呢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到现在啊，都是除了这个佛学里面的一些修法以外啊，到现在还没有啊找到什么好的方法，就只有这样子了。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啊是什么呢啊，不是这样子啊，这是施舍啊，我们这个讲的，刚才我们讲的啊，我这个痛苦有用还是没有用啊这个能恢复还是不能恢复，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啊。这不是仅仅是一个观想啊，这实际上是这样子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我的就是能恢复的话，那我没有必要去这个痛苦啊；不能恢复的话，那我也没有必要去这个啊痛苦。这就是施舍啊，佛告诉我们的这种方法呢啊，就是这样子的方法啊，我们就通过这种方法啊，去不要拒绝。啊，这个痛苦啊，要勇敢的去面对它啊，面对的方法就是这样。这两个呢是面对的方法啊，其中一个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痛苦的这个来源，曾经我们也讲过了啊，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刚才讲的时候就简单了一点啊，再补充一下。嗯，其实这个痛苦呢，我们刚刚讲的第六意识的这个痛苦啊，很多都是痛苦呀、快乐呀都是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它创造的。比如说我开一个很贵的名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人的这个觉得这样子很有面子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产生傲慢心。这个傲慢当中呢稍稍有一点这个快乐的这种感觉这快乐的感觉跟傲慢它两个是分不开的，它又带有这个快乐的这种感觉。那这种快乐呢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第六意识。我们坐这个坐名车的时候跟普通的一般的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车在这个无分别识所感觉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呢第六意识觉得不一样觉得不一样我们在这个这个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更简单的穿名牌穿名牌衣服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我穿名牌衣服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穿的是多么多么贵的东西然后呢就有一种傲慢对自己有一个这个满足的这种感觉它也带有一点这个快乐或者是幸福谈不上，就是有一点点快乐的这种感觉那它是来自于什么呢？它就是来自于这个第六意识分别识，它这个快乐的感觉谁创造的呢？不是这个衣服创造的就是这个意识创造的。意识创不是名牌的衣服创造的这就是我们的意识创造。然后从这个无分别识的角度来说无分别识的角度来说，衣服身体穿，身体感受到这个衣服那第一无分别识他感觉到的这个一般的比较好一点的衣服跟这个这个名牌衣服的这种触觉肯定是一样的了都一样的。所以从无分别的这个从无分别识的角度讲名牌衣服跟普通的比较好一点的衣服的触觉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名牌衣服对无分别识不会带来任何快乐不会带来任何这个幸福然后呢但是第六意识它就是觉得这个很有面子了那样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有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名牌什么是真正的名牌，如果这种人有人说有一个很普通的衣服拿去给他穿这个是全世界顶级的这个名牌衣服然后他也认为这个是这样子那给他带来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满足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一样的。其实实际上这个不是名牌的衣服，但是呢他认为这是名牌衣服所以他自己很满意了然后他给他带来了一种这种暂时的这种满足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些都是第六意识创造的那这个幸福这个快乐呢谁感受也是第六意识也就是这个分别识他去感受是他感受的他自己创造的他自己感受的然后有一天 如果失去了这个东西啊，名牌衣服，他穿不起名牌衣服的时候呢，然后很痛苦啊。这个时候呢，身体不会痛苦的啊，他只要有衣服穿啊啊，只要有衣服穿不冷啊啊，这样子那无分别时，他都已经满足了，他不会有别的需求。嗯，但是呢，有分别的这个啊分别时，嗯，他就觉得啊失去了啊，什么失去了？名牌衣服失去了啊，再也穿不起名牌衣服了啊，穿不起名牌衣服是不是冷？不是冷，没有面子啊，所以他痛苦，所以他痛苦啊。那这个痛苦呢啊，跟外界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都是自己的内心啊创造啊。然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比较啊，比如说我自己有很好的房子、很好的车都有了啊，当我没有发现我的邻居的这个房子呀、车子呀、存款啊等等的，我没有发现它的超越我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很好啊啊，很幸福的啊。但是我一旦发现啊，它已经超越了我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痛苦了。嗯，这个痛苦来自于什么？这个痛苦不是来自于无分别识啊，这个痛苦就是来自于分别识。来自于分，所有的分别识来自于这个分别识的这些东西呢，痛苦也好，快乐也好啊，都是没有根据的啊啊，我们怎么样去看它就变成什么样的啊？不是刚刚我们说了啊，有一个不懂得啊，不懂得名牌衣服的啊，就然后就是他穿一个普通的啊品牌衣服，然后觉得这个是顶级的这个啊，最好最好最了不起的这个。名牌衣服，这实际上他不是，但是呢他自己认为是这样子，以后呢他给他同样的啊带来啊这种满足的感觉，如果失去了这个衣服的时候，一样的可以带来啊这个痛苦，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痛苦啊，很多的这种啊这种所谓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呢，都跟我们的这个意识有关系啊，都有意识关，跟有意识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刚刚讲了西方文化啊，他不懂得这一点，他不懂得这样鼓励人们啊，往外去追求幸福啊，往外去追求这个啊，寻找啊快乐。嗯，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开始这个失败了，这种做法啊失败了。为什么说失败了呢？啊，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了啊，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每一个人的收入越来越增长，但是呢幸福指数越来越低，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也在曾经这个佛教徒的生活模式当中呢啊讲了很多，有很多的数据啊，就是说明这个，这是一个，嗯，啊，那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啊，本来我们凡夫，所有凡夫的人都是认为这个幸福跟痛苦跟外界有关系啊，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上面呢，用啊不太准确的这种啊思维的方式去鼓励大家啊往外去追求啊。追求了半个世纪以后呢，发现了啊，原来就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半个世纪啊，就是研究半个世纪，就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到现在这么几百年当中呢，大家都往外去追求这东西，到了今天啊，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种方法是有错误的、不对的啊，幸福其实不是啊，来自于这个外界，来自于外界的这个幸福是有，不是没有，但是呢，很少一部分啊。那我们真正要人要幸福的话，还是要往内心当中去寻找啊，真正的这个幸福啊。同样的，我们如果真正啊想解决这个痛苦的话，那也不是往外去寻找什么东西，就是要往里去寻找这种啊 解决的方法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也要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了啊，因为是婚姻的原因啊，就导致了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痛苦再痛苦也好啊，也许这个婚姻永远都没有办法再恢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外界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没有办法解决啊，这是没有办法解决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嗯，啊，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解决？就是要从往里往啊内心当中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书里面也讲了，嗯，因为我们啊，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嗯，有钱的也有痛苦啊，没钱的也有痛苦啊，所有人都离不开痛苦啊。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什么呢？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了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懂的这一点啊，我们认为幸福来自于外境啊，痛苦同样的也来自于外境啊。那我们追求幸福，也就是往外去追求啊，啊，断除痛苦，也向外去这个啊，寻找这个根源。所以我们失败了啊，失败了，每一个凡夫人都失败了，不是一个人啊，所有人都失败了，凡夫人都失败啊。那我们现在啊，如果不愿意啊自己痛苦的话，那一定要往里去寻找，这个很重要了啊。我刚刚讲了啊，你们不能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无涯罪啊，怎么可能这么多的痛苦等待我们呢啊？不能这样子想啊，这是肯定的了。我们凡夫人都有生老病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死掉的啊，怎么样去死，谁都说不清楚了啊。啊，我们的父母啊啊都啊，如果存在的话，那有可能在我们还存在，我们还没有死之前，有可能离开我们呢啊，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啊，要面对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啊，也面对这个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啊，婚姻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工作上的啊等等，嗯，很多东西啊，这肯定是。有的，当我们现在啊，就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准备，到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了啊。我们虽然知道，理论上知道啊，这痛苦呢来自于内心啊，不是来自于外界，幸福也是来自于内心，不是来自于外界啊。一切的答案都要往里去找，这个理论上知道，但是到时候啊就用不上啊，所以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之前啊，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非常重要了啊。充分的准备是什么？那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大足啊，大足去思考这两个问题，去思考这两个问题，刚刚讲的这个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呢啊，是叫做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总体来说，这两个问题叫做啊，不要啊拒绝痛苦啊，我们要控制啊抗拒痛苦的这种心态啊，自己去控制这个啊，这个控制下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面对痛苦的一种准备工作了啊，这准备工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那我们明天啊继续再讲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道理你们明白就好了啊，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修大足去修啊，那样子的话就会一定会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结果了啊，内容就是这样子了啊，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跟我们的一千将的这个这个冰苦转为道用，这个有点不一样，这个有点不一样，两个都是很有用的啊，希望大家啊去修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无家庭的修法啊， 外加性的修法跟无加性的修法啊，我们啊有没有修好了啊，这个也是很重要了啊，数量上有没有完成啊，然后呢质量上啊有没有达到啊它的这个标准，嗯，它的这个标准啊，那这个你们要考虑好啊，你们如果没有就没一念头，我们没一念头啊，我要求大家啊写纸条啊，然后说自己的这个修心的这些啊经历，嗯，但每年都是一样的，基本上的大家都说啊念经啦、啊、放生啊、做功课呀、啊，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种这个讲法呀，它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精进了啊。每年都讲菩提心，每年都讲菩提心啊，再搞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啊，中观里面的这个无我的修法，然后就是寂智的修法啊，就到最高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啊没有修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都没有修好啊，都没有修好之前啊，是没有办法讲啊，没有办法讲在上面的这些法了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上面要重视，要好好修行啊。今天就讲到这里。Sonum de yi tam jo zirba ni doni ni pi jane banji Kirga na ji wa mong jepa Chibin zho li jo wa du ga shu Om ahum ban zirangar pamasada Om ahum ban zirangar pamasada